请问一下，到目前为止有成就有几个国家对有改变这个就是法律啊，占领这个哎，
好，你要问哪一位？好害怕，
一位都可以。
我先收集一下题目，收集一下题目，然后还有没有？来来，请。
哎，我姓李，我想要问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说，为什么各位讲者要就是那么热心的进行，就是说服大家反抗？你们都有好的工作啊，然后教授，然后为什么要去跟大家讲说要反抗这政府？为什么？然后反抗那些商人，商人不是跟大家讲说，假如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平常就没有劳工就没有工作吗？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要反抗他们？那没有政府的话，没有现在这个政府的话，我们跟就是国外的那个外交就不会就是有和平。然后他这样一切都是照顾我们，而且今天马英九跟我们讲说，他为提高那个就业补助的贷款的那个门槛是为了，因为不要让大家都不想去找工作。他说我们要遵从中华礼教，这样讲有错吗？对不对？
那你这个是做球给人家打？
没有，我是真的想问。然后那接下来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用这种非武力的方式会成功，因为我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决战西雅图》，那有一个黑石师，然后他们在那个 WTO 的贸易的时候，他们做激烈抗争。然后那种武力那个虽然说那个也不知道真的拿枪在打仗，可是那种抗争跟现在这非武力的抗争，那我觉得那种黑石组织好像的效果又比较好。那为什么要遵从这非武力的抗争？因为目前看起来就是 Occupy 台北那个好像也有种嘉年华游行，然后而且这很严重的就是说台湾现在的游行都跟这种嘉年华式的游行一样，到底真的有达到诉求吗？谢谢。
那个刚好有这样就有三个问题，那三个问题刚好依序一二三哈。第一个就这样可以吧哈？瑞荣，你讲一下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在你这个翻译，比如说 Occupy Together， 因为在这个是应该是10月15号的 Occupy Together 的整个的活动嘛，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想哦，所谓的成功是什么？这个我自己在翻译的过程，其实我也是一直在。我记得我在翻译的过程里面呢，这个总编辑曾经打电话问我一次，他问我说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那我那时候其实我跟他提的其中有一个评论，就是刚两位提问者提到的，就是说我不就是你没有看，如果你以很实际的层面来看，就世俗的成功的定义来看的话，他并没有就是说真的有让政府去改变什么样的法条，或者是说很立即明显的看到有什么样很有效的改变。但是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刚刚这位同学他提问，他用了很多反抗，为什么你们三位有很好的工作，但是你们要我们反抗？那我不会用反抗这两个字，我会用反思。那我觉得在台湾的社会，其实我刚刚在做跟各位做这本书的分享的时候，我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很多人他其实就是 take it， 他就人家说什么我就做嘛。那老板告诉你说，不好意思哦，那个今天事情比较多，你加班晚一点，我也没给你加班费，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劳工是没有加班费的，我必须特别在 IT 产业是没有加班费，
就是
我们是责任制这样，对，就是不好意思，请你接受吧。那大部分的人我有老婆，我有小孩，那我可能我就默默的接受了。那所以整个的社会环境，它没有一个反思。那它没有一个反思的过程，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反省或反思，你就不会觉得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合理的。大部分人他会觉得 OK， 这是不合理的，但是我能怎么办呢？好，重点就是说，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它传达一个概念，不是说我觉得很多人他思考的角度是说 OK， 就算我怎么样会成功吗？那但是你还没有踏出那一步，你连你去反思说我现在的生活究竟好不好，我可不可以做什么改变，你没有反思，你没有 take action， 你没有行动，那你就 又不会有所谓的成功。那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包括我之前在欧洲念书跟工作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很多欧洲的一些社会活动，那社会运动，不好意思，那他们其实并不是说每一个社会运动之后马上就会有立即的改变，而是说他们长期下来，人民他觉得我受到什么样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我针对什么样的议题，我想要表达什么样意见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勇气站出来，然后在街头上告诉政府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就是譬如说我现在就是不能接受65岁要退休，我可能60岁我就想退休。那但是譬如说像法国政府之前就是这样，那之后其实法国政府还是通过法令，就是说65岁把退休的年龄调高到65岁。那你能定义说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是失败吗？其实如果以世俗的定义来讲，它可能是失败的，但是我觉得它传达的意义是说，政府其实它在做什么样的决定，或者是说所谓的威权者，因为目前以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架构下面，其实一般在民主社会，人民面对实际面对到的未必是政府，可能是你的老板或者是整个财团。那如果你连一个反思或者是去表达自己的权利，都表达自己的意见，跟别人不同意见，这样的一步都没有踏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你不要去想说后面有没有成功，因为你连那一步都没有踏出来。那我觉得这是这本书要传达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你要勇气去表达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让那相同的就是其他人跟你持不同意见的时候，其实你要有那个包容的那个雅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谢谢瑞荣，他也触及到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何明修教授，那个你过这么好的生活，你好好在大学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出来教大家反抗啊？难道反抗是你教社会学义务？如果不教反抗的话，你就会将会失业，是不是？然后我做球给你打，然后所以呢，在这个事情呢，为什么要抗议？当然我们在进去之前要跟大家讲一件事的时候，是说因为在抗争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反抗，我们反抗什么？反抗当然它有个价值，反对不公平，反抗你有些遭受到 不对等的待遇。但是当你没有反抗，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他讲了那么多的事实里面啊，他大概新闻跳一下就过去了。然后比如说现在有出产条例啊，然后现在减税的这些东西一听就过去了，明明是不公平啊，可是我们不会去注意。当我们没有意识的时候啊，有时候刚刚在讲反思的时候，有时候是一种很意识的唤醒，他可能不没办法成功，可是大家会警觉到好像事情不对劲了，开始有问题了。因为这个环境一直叫你不要去思考嘛，就是这个环大部分的环境是叫你不要去思考的了。然后所以我们想说请那个我拖延点时间让你好好去回答这个问题。
不要弄乱、
你是既得利益者啊、
我先澄清一下，其实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先告诉你说，我们台湾的大学教授也要组工会了。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在2月18号要正式成立。那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教授都要组工会？因为我们的劳动条件也很差啦。我比较幸运啦，就是我在国立学校，而我之前也在私立学校待6年半，就是很多情况是真的很不好，就是说学校
举例说明，
就是。有些学校比如说会 要求你开十几学分了，十几学分，我听说17、18已经快跟中学老师差不多了。那也包括比如说尤其有招生困难了，学校变成要去招生，然后学校其实会对要求你做很多行政，而且都是奉献，当什么挂什么组长啊，其实都是要去接电话干嘛，或者是比如说一个系就没有人了，你就系主任兼那个接电话的，类似这样。其实我们很多学校其实是蛮辛苦的，所以其实没有人生活过得很好，说实话，这第一个先讲啊。第二个是说我要澄清一下，我刚刚没有叫人家抵抗，不过我自己会感觉自己有个我刚刚那是他了，他的问题。不过我
真有
脸
就是
一个观察，就是说其实因为我现在接触到比较多的学生啊，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这一辈其实是很多不满。那刚才那个瑞荣有讲，就是有几个层次嘛，一个是你完全没有意识到，你觉得这个社会那个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就是快快乐乐啊，大家很有人，这个我觉得这种人很少啦齁。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哎、这个社会好像不对。我觉得很简单嘛，就学生你会想你接下来干嘛嘛，你看你毕业的学长姐现在干嘛嘛，有很好的吗？讲不出来嘛，讲不出来的时候那知道怎么办呢？像莫名一堆人啊，他念研究所，研究所之后呢，其实都是有类似的问题啊。就是其实那个有一种无名的焦虑感，然后看到一些新闻，你会看到哦，台北又豪宅创天价什么。我跟你讲，那个其实不满会意识到那个贫富差距，那个其实那个现在年轻人的偶案民企啊，那个其实我觉得是会感觉得到。可是问题是，有没有跨到第一步，就是开始采取行动？我觉得其实那个还有很多层次啊。我觉得那个不满其实是可以，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好的运动者，其实我觉得像友联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者，他会鼓励你、啊。就说我觉得就是说，当你意识到在不满的时候，你开始会想说，啊，我不满又怎么样啊？算了嘛，我发发牢骚嘛，脸书上骂一骂就好了嘛，或者看到什么活动，我按个赞啊，结束了，就用赞来代替实际的参与嘛。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这个社会有很多替代的管道。那可是我会觉得，就说一个其实一个好的运动者，我只要好好做球给有人讲啊，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可以做这种事。包括我自己听王丹演讲啊，就是我觉得王丹经常他遇到他其实很多，尤其是现在台湾都陆生嘛，中国来的学生，其实每次都问他这个问题，他每次都会讲，他每次都讲一套，我觉得都讲的我慷慨激昂。我觉得其实一个好的运动者要有这种能力的。哎，那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其实下学期刚好在台大社会系有一门课叫社会运动。本来是别人开的，本来是个比我有名的人开，叫范源，就他不开了、喔、就我今天离开前就看了一下，哎、欸，160个人修，我们社会系一般的一年级才40个人而已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160个。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就说
这是变成通识课啊。
对，我现在只要唐莫来修了、喔、不过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这几年来、喔、就说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的风潮的出现，然后各式各样的反抗，其实我觉得这个台湾这个社会在改变当中。包括就那么多人有兴趣嘛，虽然我课很重了，我就是故意要吓人，结果那么多人，就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兴趣是存在的，所以我反而不会担心说啊，你是不是煽动别人啊，你什么大家都不反抗啊，没有意思，我觉得没有，只是大家有那个意思，可是意思要怎么化为行动，其实我觉得这个要好好的研究，可能要问友联吧。
哦，你这很巧妙的闪避了你的这个问题，友联，你可以站在一个批判他的角度来去说明一下第三个问题了，因为我觉得第三个问题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非暴力形式有这种非暴力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啊？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它也点出了一个说，我这样做有什么用？我做了还不是一样，还是没有改变，而且我还是非暴力，也只是在提在意识上的唤醒，而这个意识上唤醒会不会唤醒出啊，我们就是无能的，就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背后里面还可能是唤醒了意识以后，最后呢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反而更气馁，好，那种反思是一种变成是要恶性循环下去。那能不能从你一个做一个运动者的角度来讲，说能不能给他一点指点一下迷津呢？我们这些人啊、
哦、指点不敢说了哈，其实哈我在这十几年的劳工运动的生命经验里面，有一句话一直引导我，这句话其实就把台湾社会好过来了，就其实承认自己的有限了，你说自己白天正地方骗人，你说24点钟往往24点钟说自己白天正地方骗人，所以承认自己的有限，尊重别人的有限，就在这本书里面所说的那种平行式的民主。其实譬如说我们尝试过很多的非武力的抗争的手法，最和平最和平的方式现在大家都会的，用这根手指都可以做运动啊！我每天都收到来自全世界各地要我们救援的。今天伊朗某个公卫干部被逮捕了，巴基斯坦某个女性公卫干部被抓了，马来西亚谁谁谁又被抓了，然后翁山书记中国的那个怎么样律师维权律师又被抓了。那你这个手指你就可以做运动，你最起码你就用最和平的方式，你 sign 个 petition， 你 sign 个联署书总可以吧？你点一下。有没有用？很多人问我啊，你在台湾鬼叫，翁山书记又被放出来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在这里啊，我叫到他出来为止啊。那其实哈，台湾社会经历过一段很黑暗的政治期，那段期间也是很多国外的人，以前没有这个，以前电脑没有，科技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包括说阿拉伯之春等等， 科技，我那天跟昭明在讨论的科技跟人权的关系，科技如何作为一种工具，如何去散播。早期我们是要在下面看怎么样，党外杂志，对不对？那也是一种资讯散播的那个，看党外杂志的时代是什么？是政府对于纸浆进口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这批纸浆进来能够印多少的报纸，印多少的杂志，印多少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确定的。好，所以那时候政府都在抓什么？为什么党外杂志有纸来印？这透过不断的冲撞、不断反抗，才会有今天废除所谓的什么出版法律嘛？好，所以其实政府它是什么？不是一个纯粹的反政府。假设这个政府它是能够兼顾到所谓的人民的基本一些公平正义的话，那说实在的，这是要透过一个民主的程序去达到的结果。所以非武力抗争，我待会再讲。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平行式的民主的一种模式。民主不是四年选一次总统，四年选一次立法委员的尊省。民主是我们回到学校里面民不民主，我们回到工作里面，老板说没有加班费就没有加班费，你有没有民主的权利去说不啊？依照劳动基准法规定，一天工作八小时，第八到第十个小时是 1.33， 第十到第四小时是 1.66。 民主是你回到自己的工厂，你回到校园民不民主，你回到家庭民不民主。所以劳政在1992-90年就推动一个叫产业民主，回到工厂生产线上的民主。现在最不民主的可能是媒体啊，譬如说某位蔡姓大亨，对不对？他的报社有民主吗？他的报社一点都没有民主啊，他说了算了，对不对？啊，他可能决定了整个编辑室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决定了编辑室的你能报道什么样的议题，你们不能报道什么样的议题。这、就是、
没有啊，他不是这样讲的啊，他讲的其实蔡大亨讲一句是很有名的话，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啊，记者的，但是呢，后果自行负责。
后果自行负责哈，这叫恐吓。好，所以其实民主的内涵其实是很深的，包括我在戏里面提到说，我在泰国开那个孟买开会，啊、哦、啊，刚刚你刚才讲的西雅图的那个哈、哦，刚好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有一个国家叫洪都拉斯，不是的，那个民最大党的洪都拉斯哈，啊、哦。洪都拉斯的前劳工及农业部长说啊，我被迫去那边开会。为什么我被迫？因为美国的强烈301就来了。啊，来了以后怎么样？我被迫去看谈判回去以后，我的洪都拉斯的农产品比不过美国粗放式的那个农业，所以农产品的价格被削减了30%-40%。他说我不知道为谁而战，但是这是谁的利益？这是我们国家少数人做有政治决定人的权利，跟美国的政治精英的权利利益。但是我谈完以后我很痛苦，所以在西雅图齁，因为外面有围着一圈一圈的暴徒啦，就是我们这种啦齁，暴徒啦齁，啊，大会宣布请大家齁卖成西装，不要穿西装，不要打领带，穿牛仔裤，穿 T 恤来开会，因为你穿西装就会叫谈判代表会被打。他说哦，叫后围，为什么？加入人群拿起石头丢进去。他说我谈判回去以后对我的人民是不利益的，他是满足了少数人的利益，满足了美国的一个我们理所当然接受的自由贸易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但是背后呢，农民呢，农民的利益呢，一般的底层99%人的利益呢，是没有被照顾到的，好，没有被照顾到的。所以其实我在印度开会的时候，我们讨论什么？讨论，可能很冲突哦。你们觉得专利权应不应该享有？但是当药厂握有这个专利权，都在第三世界试药。试完药以后，药成功了以后，再用很贵说，哎，专利钱我花了很多钱在研发啊，我再把很贵的药卖到第三世界国家，所以很多穷人买不起药，这冲不冲突？这当然冲突啊！哈，难道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个社会因穷而病，因病而贫吗？哈，这是一个价值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对专利权的反抗，我说好，最起码我不要跟你挑战所有东西，儿童用药跟救命的药不能享有专利权。诶，这个东西大家就可能会产生共识啊。好，儿童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所以大家讲说儿童的用药，如果你卖太贵，有很多很多的儿童吃不起这个药，他就怎么样夭折掉了，他就走掉了。 非武力抗争，我们在台湾的经验，有一次有一家银行非常欺负他的劳工，也告诉你说你是责任制，你不会有加班费，然后你的所有的那个奖金的决定都是我决定，好，赚的钱赚多少你不用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赚钱，所以你今年没有年终奖金。好，我时常问，我去工会演讲，我时常问工劳工说，你被老板欠几个月薪水你会反抗？哎，一个月会不会反抗？在座各位，两个月、三个月，我、哦、还好，三个月。
哦，这是家里有几代啊？
四个月。
哎、哦，你看这个这群人是值得来当找来当
劳工的、哦。台湾是投资天堂啊！
哦、对对对对对，
拜托的、
哦。你看
被欠了四个月还不会反抗，台湾是投资天堂。
你要不要重新再讲一下？他大家以为你在开玩笑，哦、大家认真想一下。
因为我前阵子处理哈、哦，处理太急了、哦。
再一次，重新再来一次好了。
好，你被老板欠薪水几个月，你会开始反抗？一个月，哦，一二三四五六，两个月，三个月，三个月才开始反抗啊，哦，四个月，五个月，啊，台湾有希望啊，但是没有举手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了。
没有，他们已经退休了。哦、
我前阵子处理太子汽车的。被欠薪十个月，才开始反抗。有高义不？台湾劳工有高义不？台湾是投资天堂啊！哈、哦，台湾是投资天堂。台湾的家有钱的人哈、哦，不用死后才上天堂，因为台湾已经是天堂了。哦，台湾已经是天堂了，
至少是十个月的天堂
了。对，哈、哦，好，站长各位，够还不会反抗？其实反抗不一定说你一定一样反抗，而是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刚才讲那家银行，当他欺负老公的时候，我用非武力抗争的方式，我每一个人换100块的零钱，一块一块的去开户，排队排300多人，一个早上那家银行就做我们这300多人的生意就好了。然后我存了100块、200块，还是跟你申请提款卡，回过头来又怎么样？领199块。那回过头来再给你存199块，再给你领199块。要凸显的问题是什么？凸显的问题是说，拍谁哈？你不能这样子欺负你的劳工，这就是非武力抗争的一种模式。我们不用暴力的方式去伤害别人。我们不用，当你用暴力的方式的话，譬如说你踹警察一脚，他就有正当性用警棍。
有连，我现在可以先停一下，因为你刚刚那个例子哈，能不能再讲一下？我们在网上可以找。哪里可以找到？
你说哪个？
你刚刚讲说去存款呐、啊？
哦，那个用很多了。
哦，那么
那个用很多，
因为你常用嘛。那你能不能讲一下，让大家去了解这个过程嘛？啊、哦，再讲一下吧。
这其实非武力抗争的模式其实有很多元呐、啊，哦，非常非常多元，包括说不合作，啊、哦，不合作。曾经我们为了抗争这个税制不公，我们拒缴部分的税，啊、哦，拒缴部分税，那是一种不合作运动啊，好、哦。我可能需要缴1000块的税，因为给单价散年嘛哈，那可能只要缴5000块的税，我只缴4500块，那500块我就死都不缴。那他会不会跟你催缴？会，他会跟你催缴，那你就怎么样？诉愿一定失败，你就诉讼失败了以后，被驳回了以后，你败诉了以后，你可以进行一个人民的一种抗议的抗争的模式，叫大法官释宪。大法官释宪的目的在怎么样？说为什么他那么有钱，他1亿，他1毛钱都不用缴，而且我却要缴4500块的税，这也是一种抗争的模式啊。但是很抱歉，政府说啊，你那500块我不收，哦、啊，你不收你要怎么办？你要去哪里？你要去监察院告他渎职。OK， 好、哦，这就是其实是不断的透过这种多元的方式去凸显这个问题。台湾的税制其实从我其实这样讲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声音了哈。从阿辉北时代的两税合一，到阿扁亚时代也是一样，告诉你说养鸡生蛋，养鹅生蛋，对不对？我们要养鹅才会生蛋，你才有蛋可以吃，对不对？但是养鹅了，它有可能不生蛋，它自己吃得很肥，就变肥鹅，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它自己不在你家生蛋，跑到别人家生蛋，有没有可能？有用钓钓鱼钓广嘛，对不对？跑去国外嘛，啊不够棒狗赛好的，我看无，官场歇业，而且向内出力， 啊，问题处理。哈，大家大家带鹿港官场街的劳工、女工上街头，所以到最后，何老师写了一本书叫做《四海仗义》，在讲一个人的故事，叫曾茂兴。到最后，我是有你看嘛，我卧轨嘛，我自杀总可以吧？结果用这种方式去控诉某个社会的不正义，结构上的不正义。好，那当然，非武力抗争的模式还有很多元的哈。那会不会成功？什么样的成功？说实在的，没有办法有一个定论。好，比如我刚才讲的，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哈佛的那个 Occupy 两个月，整整给你两个月占领校长室，有没有成功？成功了。好，有没有提升劳工的这个薪资？有啊，有提升劳工的薪资啊。好，过去我们做的劳动监察，我到印尼去看 Nike 的工厂，为什么每天生产 Nike 鞋子的？哎，拍起来 Nike 好，生产 Nike 鞋子在中国、在印尼、在越南，他一天的工资不到5块钱美金，但是 Nike 卖到你手上是多少钱？100美金、200美金，谁赚走了这个暴利？那这群劳工有没有权利得到合理的工资？通过消费者运动，要求 Nike 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其实透过很多元的一些方式，事实上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好，拍摄占大家的时间。
好，那谢谢有连、那应该还有一些朋友有其他问题可以提出的。好，来那个王明德。
我刚刚讲东西人的问题了哈，就是这个公平正义哈。那时候咱这个经济自由化哈，有很正面的，但是也有很负面。就极度的发展，就极度的问题。有些人极度的好，有些人极度的不好，所以这个矛盾永远是存在哈。啊，当然这里面哈要改变这个问题，也是要人哈，有一些思想的启蒙哈，主要这个传递者产生共感，来改变这个整个制度哈。这其实看一下情况，这需要时间，而且要很持续性的。啊，其实人是会变的，有时候现实跟理想经常在那边挣扎。像我少年知影以后嘛是走入正深，但是到一个抗战时间，又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很挣扎。啊，我个人觉得看，当然那个矛盾的问题一直存在哈，啊，要做，这是一个必然。哦，这那不是暴力。我们可以用武力去解决，我们都不反对。因为很多问题累积到一个能量的时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制度上都是施舍性的解决，不是真正根本的问题的解决。除非你的整个革命推倒了以后，又上去又一个问题又跑出来，其实这个问题是永远存在哈。啊，但我们思想家哈，这个情况很多，我们做到很多的价值观、媒体的控制、政治都有关系，但我们不知道有些一个思想家去发觉这个问题。啊，怎么办？这个东西还是要处理，所以做一个传递者，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整个价值观越来越物化，人心越来越丑陋，这个问题一定要处理。你要号召一些人启蒙他的思想，我们共同来做。其实我到这当年差不多30年吼，到尾啊这几年我实在是过得很平静啊，吼，回归我做我理想的事情，我也是充满着那种热情跟理想。但是人其实是会变的。刚才先生讲这个我都同意，这个社会的矛盾就是这么严重，而且越来越恶化。那么希望说那有一个干净的土地，留一个更好的环境给我们下一代，甚至我们的力量不够跟各国串联来解决我们内部的问题，都必须要互相呼应。啊，这个问题永远的存在，我们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这个问题是无限的。有限的生命要去解决这个无限的问题，有它的困难点。啊，当然你讲有时候就讲找一个战斗位置的哈，像我的话，我希望透过音乐的方式，我能够做的就是这个区块。这么多的问题要去处理，要很多人才、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而且要思想整个启蒙，而且要共同来完成这个梦，这工程非常的浩大。但是一定要做，成功不成功，这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但是要当一个传递者，这个理念一定要出去。我感觉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今天听，我也是感受蛮深的了哈。 啊，大家个共同拍拼，谢谢。
好，谢谢 comment。刚刚各位那边有一位朋友，保全的朋友啊。
对，我想要问一下春教授，就是像我们做保全，也都是很努力的在做。那我周遭有些做餐饮的也是一样，就我们一直努力做，努力做，但是我们没有未来。就我们薪水只够养活我们自己的肚子，然后家人，然后就没有钱，就一直做一直做。那这些薪资还是一样的低，就是基本工资吧。
这个朋友，
办法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能不能先讲一下说你的工作的时间，然后工资有多少，然后休假的情况如何？
哦，我这还好，因为我做的这营养保全，然后一个月是20000块。就目前我个人是还好，但是我看我周遭的朋友，
你一个月20000块，然后是
21000，然后
21000，然后时间呢？
时间就跟着银行做，只是比他们提早半个小时。那我会觉得做保全的，
就是几点到几点？
大约8点到5点半。
8点到5点半，
所以我才有时间啊这边。但是我很多保全的朋友或者是餐饮的，他们是。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做，然后他们没有机会去反抗、去要求什么，就只有靠外力的帮助，要不然基本上他们是没有机会去要求的。这是我在职场上看到的一些情况。就有什么办法可以要求政府提高的基本工资，然后让这种最底层的人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好，那我们接这个，
谢谢。
来，等一下。
那刚才有人提到说他是讲保全那个工作的，他的环境怎样？那其实刚才老师顺便也提到说餐饮的环境怎样？像是其实我家庭里我弟弟他是做餐饮的，因为他其实在国中的时候考完机测之后，他选择他不想要走读书这条路，所以他后来去餐饮学校，然后走上建教生这一条路。那他一个月薪水，他现在好像去跟那个饭店就是做兼教生，一个月薪水18000，然后他月休只有4天，然后是有早晚排班制，有时候是早班，有时候是晚班。那晚班的话，可能都晚上11点才刚好才结束然后下班。那早班的话，可能早上11点多上班，然后到下午5点半才下班。然后他一个月薪水就18000，那按照现在劳资的基本法来算，现在调到103块吧。那其实按照这个来算的话，103块跟他比较起来的话，其实他薪水算低。那其实我因为我弟他比较年轻，他觉得而且他本身这个薪水其实要够养活自己，够他够花用，而且他本身也不用做类似一些像是出社会年轻人做的开销，像是缴房租，然后缴一些其他杂七贷款，像是奉养父母之类的。所以他目前我看我弟他过得其实蛮快乐的，然后本身的工作还有付3餐，就是他的午餐或晚餐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弟目前他其实是蛮满足这个工作的。
先说明一下，我不是那个资本家，啊，也不是什么既得利益者，虽然身材比较胖。对，就是刚刚那个孙先生提到的一些例子啊，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深刻，这样子。
他是伯克莱的朱福明啊，对啊。
然后比如说那个 Nike 的工厂，然后其实我们也知道，之前是在墨西哥。然后墨西哥抗议，然后后来移到东南亚国家。可是墨西哥撤厂的时候，其实墨西哥的那个 Nike 的员工觉得有点困扰，因为他们觉得那个不公平的工作其实好像还可以接受。再举那个药厂的例子，如果说啊，今天所有的药它放弃那个专利权，然后集中在刚刚像那孙先生建议的，就是比如说比较重要的关于生命的疾病，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它整个药厂的运作就是如果没有专利权保障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这样子没有保障的药。他们就不会去开发了。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会碰到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我们的敌人有点不明确。比如说像那刚刚讲那个纳税的部分，那实际上以我粗浅认识啦，像这几年，比如说那个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然后我们觉得以前那个竹科是有光环的嘛，但实际上后来政府你打算就税制的部分，然后对那一些竹科的那些优惠要去撤掉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一些是表示说，哦，其实台湾的竞争力不足，所以呢，他们那个投资的条件不够好，所以他们就威胁要移到东南亚。那些是包括，我们所可能在那个上市上柜 都知道的一些大牌子，所以也是请教那一个教授，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如果去抗争某一个，比如说提高那个台湾的基本的那个薪资这样子的部分，那个是我们对我们政府的去抗议，但实际上欧洲对整个国家的那个劳工保护的那么好，但实际上整个欧洲他们现在那个失业就变很严重，所以我的意思说，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资本家他们给我们策略是，那我们就会降低我们的那个竞争力。所以回到刚刚有提到的，比如说那一个加班八小时，然后上班八小时，实际上我每天大概都上班到10到12小时，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老板抗议。那我想好像不是那个无能，或者是那一个没有召集到志同道合，而是他好像现在运作就是，如果我不那么拼的话，实际上我好像没有下一顿饭，然后下一个工作也没有保障。所以我们那个敌人是在哪里？对，我的问题是说，那如果我们要具体一点的话，我们到底要反抗什么部分这样子？谢谢。
我们还是一样有三个问题嘛，好，刚刚有一个 comment，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是讲到保全的这个问题嘛，然后跟餐饮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住福民问题，我们是不是分开来谈？然后先请明修还是瑞荣，你要不要？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
对谁的问题来回答。
我谈那个低薪劳动好了啦，低薪劳动，其实如果你在以前台湾的话，你会看到就是说，比如说1960年代台湾开始有加工出口区，然后开始有很多保税工厂，台湾就在做鞋子、做衣服，那种很低薪的电子厂、成衣厂。哦，你会看到那些女工其实是最可怜的一群。那可是台湾其实已经过了那个年代哦，我们不是在透过我们的低阶劳动力在做那个，我们台湾不再是那个国际的那个加工基地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台湾现在最低薪的劳工，就刚刚跟我们分享，比如说保全、餐饮，这种其实是比较低阶的白领的服务业嘛。而且我觉得某种程度，你看我们现在当代这个资本主义，其实，这些低阶白领服务业，其实他们可能比过去的制造业可能更辛苦。我第一个是说，他们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升迁的可能性啊。以前你在一个生产线上，你做得好当班长，哦，当领班嘛，哦，现在这个你在大卖场，你做得最好，你要干嘛？或者保全也是一样。而第二是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集体行动的可能啊，因为都被分散掉了。你看 Seven Eleven 那些工读生，或者说刚刚那保全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你遇不到你同事嘛？讲白了嘛，对不对？你不会遇到你同事嘛？那接下来就说，这种白领的好像又很缺乏这种工作工会意识，而且很多时候他们根本就没工会嘛，所以其实很难保障。那我觉得其实可以刚刚回应刚刚那位朋友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有很多资本家会跟你讲，就是啊，这个竞争力啊，我们只要调高这个我们基本工资啊，我们就比不过。可是我觉得一个很现实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些讲的这些白领低阶的服务业，其实都是内销产业嘛，你是要跟人家比什么啊？对不对？其实我如果说我们可以透过比较最低工资，比如说提高，假设我们可以团结起来，我们可以去跟政府施压，哦，其实某种程度把那个最低工资的保障，把它提高，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其实对这些最低阶的人都会有保障的啦。我这边分享一下，其实美国九零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关于他们在西岸就关于那个大楼管理员、保全员的工会运动啦，他们的劳工运动就采取一个很特别方法，就说。因为大楼的管理员，尤其商业大楼管理员，其实我们大家其实都看得到嘛。像劳政现在楼下也有管理人员嘛。其实你看很多都是那种，比如说退休的啦，哦，然后领18000或者是退伍的，哦，不知道就是没有，就是领最低工资，然后在那边顾大楼收收信收发，哦，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是很难组织的，哦。那我觉得其实我看到美国他们90年代西岸的方法是说，我们不去组织他们，我们透过比如说我们去找几个，比如说重要的商业大楼，有些企业总部。我们去抗议那个企业说，你们的大楼的管理员，你薪水怎么那么低？你们这样很丢脸哦。所以我们透过消费端企业这边去抗议。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回到刚才，其实有人讲，就是说非暴力其实有很多可以创意的方式，就可以去像某群比较弱势的人去争取他们有的权利啊。
这里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弱势啊，其实他们比较没有反抗的能力，而且因为他们被剥削嘛，所以基本上或者说你是有厉害。关系人的时候，实际上他涉及到自己厉害，更不敢反抗。所以谁能帮他们反抗呢？就稍微躲远一点的人去争取，帮他们争取权益，在策略上面呢。那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很多的弱势团体的时候，其实弱势者其实上是最没有声音的。他们在不管在语言上面、阶级上面，或在心智上面、闲暇上面、知识上面，其实都是不足的。然后可是他们被压迫的时候，他们只有忍受，所以通常很难是要透过去鼓励弱势者来反抗，因为 因为这个强势者好像没什么资格去做这件事情呢，因为你是既得利益者嘛。那所以现在刚刚那个明秋讲的东西，可能我们就要换一个方式，倒不是在鼓励弱势者自己出来，他们可是他们必须要有意识，但是可能要比较巧妙的方式，在策略上比较巧妙，是不是？请友林讲到顺着稍微这样讲下去。
Yeah, 好，我稍微讲一下，比如说刚刚你举了个例子啊。Paul Grumman 有一句话，他讲说被剥削总比失业好。我不知道这句话大家听了会不会觉得说，哎，心有戚戚啊，我有机会被剥削总比我流落街头好。如果说这个社会变成这个样子的话，那其实一般的整个社会的消费或者现在都没办法上来了啊。所以其实消费者运动也好，包括最近我们在这样这苹果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责任的一些monitoring 的一些工作我只能这样讲啊，就是说以台湾的经验，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工资退到民国六十年嘛，对不对？好，刚刚讲江户出口区的时代，江户出口区是一个工业区吗？不是，它是一个廉价劳动力的仓储区。好，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劳基法的，没有涨水在力，我只要一个人为了拼经济，为了外资可以来，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环保法规不用有，好，所以才会有一些种种的问题。譬如说RCA 就是一个例子。最近我在处理一个镍中毒的个案也是一样，我现在开始对他的巴西的总公司去做抗议，好，透过国际的组织去他巴西的总公司施压，说你必须要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国际的伙伴会去你的巴西的那个总公司那边摇摆他啊。那包括说什么？包括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一个法律叫做《劳工安全卫生法》，重不重要？保护每一个人就业的时候的劳工安全，那怎么来的？那是因为1974年有很多台湾的女工工作了一半，肝中毒死亡，三氯乙烯中毒事件。好，三氯乙烯中毒事件。因为三氯乙烯中毒事件，那时候没有劳工安全卫生法，迫使政府立了一个法，就是劳工安全卫生法，来管制这些怎么样，管制这些有毒物质，保护劳工的安全跟健康。所以这群劳工他留给台湾的不是一个像某位有钱人留给台湾的遗产税，他留给台湾最重要的遗产是保护在座每一个人就业者的一部法律，叫做劳工安全卫生法。所以我们的国家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我只要讲一个议题，我时常去反抗的，外劳工资要不要跟基本工资脱钩？这是一个冲突的议题。我发现台湾社会在2002年接受了一个价值，这个价值是我跟瑞荣，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产出。以前哈，我的工资总是比他多个5000块，为什么？因为我是男人。男人的钱是养家活口，女人的钱是买 LV 用的，少一点没关系，可不可以接受？可不可以接受？不可以啊，这叫什么？这叫同工不同酬嘛，对不对？这叫性别歧视嘛。所以一过去，这视为理所当然啊。我们这社会视为理所当然，说男人总是可以为了养家活口，男人的薪水要比女人多个5000块。2002年立了一个法叫性别工作平等法，这是一个进步的指标。男人跟女人不因性别的差异而有同工不同酬的情形，对不对？这是一个文明的指标嘛，这是一个进步的指标嘛，这是妇女团体、劳工团体一起共同推动的法案。那何以台湾社会可以接受不同国籍？哦，不是因为我是外劳，所以我才这样讲哈，拍谁哈？不同国籍而同工不同酬呢？做同样的事情，当然要领同样的报酬啊，这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2002年就接受这个价值啊，这个价值不能停留在男人跟女人之间，也应该停留在不因族群、不因宗教、不因怎么样性别、不因国籍而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吧。但是很抱歉，我们的国家告诉你说，我们需要外劳，因为我们国家需要国家竞争力。也就是说，我们到泰国去跟泰国政府说，你的国民是我的国家的国家竞争力。为什么？赶快把你的便宜的国民送到我的国家来做廉价劳工，因为这是我的国家的国家竞争力。这多大的讽刺！所以工资的政策 欧洲可能是透过工会，一根筷子折不断，折得断，十根筷子折不断。我们小学就学过了，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团结力量大。我在劳政17年，我每天在教人家做的工作就是团结。啊，你要啊，你们都会了、啊，你们从小就学会一根筷子折得断，十根筷子折不断，对不对？以前在早期，政府不需要跟你说明什么，他就会在你旁边家旁边盖核电厂，会在你家旁边盖变电所，那你会不会反抗？我在1992年刚来台湾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那时候还懵懂懂的。那时候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委接受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说，为什么把核废料移送到兰屿？他的答案是因为兰屿的天候、气候、地质适合储存核废料。你可以接受吗？当时我觉得，奇怪，台湾适合盖核电厂，不适合储存核废料，所以我因为有这样的质疑，所以反抗。所以我一直认为反核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反到现在，我们马来西亚要盖核电厂。好，你们台湾，我在台湾反国光石化，结果国光石要去哪里？要去马来西亚，所以我回去马来西亚反国光石化。好，所以其实这是无所不在的。那刚你提的那个药的问题，其实里面有牵扯到有一些价值的选择了啊，有些牵扯到价值选择，有点难讲说清楚。不过说起来，健康是一种基本权利。1995年，对不起啊，再一分钟。1995年以前，台湾没有健保的时期，健保视为你个人的责任，是你自己要抽烟，你自己要晚睡，你自己要什么？所以破北京领导的代际。所以1995年以前，拍谁哈？可能太多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要上救护车，要先签本票啊。要进医院，要先怎么样？签本票啊。压力大不起啊。现在健保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健保稍微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台湾这个社会不会因病而贫，所以健保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健保解决什么？解决穷人嘛，都低薪者，你只要有缴健保费，你就是最起码享受一个最基本的健保的这个费用，这个健保的服务嘛。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透过制度的形塑是可以让国民之间有更大的连结的。哦，那我想这部分也是过去在追求更公平的制度的这个过程里面，透过不断的反抗才得到的这个结果。好，那我想我简单的做这样的分享。
谢谢。那我们最后请瑞荣来回应一下。
我觉得我回应就是说，刚刚两位教授还有两位几位提问者提到的一些，就是所谓低薪这一块的一个看法哈，就是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我就不讲几年前，因为这样我女人年龄是秘密。那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记得我领大概3万块，3万出头啦。哦，那据我所知，现在大学生的工资好像是28000。
那算高的，
算对，还算高的，没那么高，不好意思，我有点脱节。那我听到一些业界的朋友，因为有一些朋友也是就是主管阶级，他们在找人，那他们就是跟我闲聊的时候，常常跟我就脱口而出，他就说啊，请个大学生2万5、2万2就有了。那我就问他们说，可是这个是长久之计吗？就是这是留人的长久之计吗？因为其实以台北市的生活水平来看的话，然后你又是大学学历，你会去接受这样的工资吗？那很多很多主管朋友们就跟我说，多的是人啊，多的是人要来。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啊，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我以前在法国有工作过。那法国是出了名的一个就是抗议的国家，每一个礼拜在街头都有抗议活动，这样。那然后各位可能在台湾没有经历过，就是你有听过电视台罢工吗？就是晚上7点打开电视，然后电视就是一片空白，没有新闻，没有任何节目。那好一点的呢，可能会放一点背景音乐；坏一点的，就是跟以前的那个 就是那个早期那个电视修，就是收播的时候，它就是那个沙沙沙的那个画面。那这个我在法国还蛮常看到。那我以前在法国是从事媒体工作，那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就是台里面呢，他就说要发起一个就是罢工活动，串联所有的员工。那我的法国同事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参加？”我那时候我好害怕，我觉得我参加了，我应该就没工作了。然后一方面我是这样想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东方人比较勤劳一点，我就觉得配也不错啦，然后反正公司也没压榨我，那我还是去上班好了，所以我并没有参加那样的活动。那后来呢，当然就被同事排挤，因为他就觉得你是资方的吗？你为什么不参加就是劳工的活动？所以这刚回应到那个理事长这边提到就是团结。好，那我为什么会举这两个例子？就是第一个例子，大学生的薪资其实在我那个年代还有3万出头，然后到现在已经过很久了，结果反而往下。那大学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弱势他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因为他可能并没有那个没有那个知识，没有那个 knowledge， 那他可能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可是我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说，大学生你都已经念到大学了，你最基本的一个逻辑能力跟知识是一定有的，只是你愿不愿意而已。哦，那个最基本的判断方法，我觉得这个可能应该都具备，只是你有没有踏出那一步而已。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就是说，我在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一个想法非常的简单，就是我觉得可能平常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参加什么样的社会运动，或者是我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外物，但是我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我对这个议题的一个关心跟关注。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说是身为一个不管是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说社会一般大众也好，你要去思考的一个点是说，大家告诉我这样是最好的，真的是吗？那如果不是的话，用什么样的方式会让它更好？我觉得这个会可能一个社会，我觉得一个制度或者是一个政策的改变，它都是靠长期的争取而来的。那可能这个过程有可能会成功，也有可能会所谓的失败。可是如果你没有踏出那一步的话，其实基本上你是没有那个资格去谈论成功跟失败的，因为你连走出那一步都没有。那然后再来第二个例子，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团结的一个重要性。很抱歉，我在那个时间点我并没有很团结的，就是跟我的同事们参与那样的活动。但是我觉得
就要跟我们讲一下被排挤的重要性，被排挤的经验的重要性。
对，但是我是觉得说，就是说团结这个背后隐含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如果当这个团体里面有一些人跟你的意见不一样，有些微的不一样的时候，因为在占领华尔街里面，其实他有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些人可能有跟你一些细节的部分有一些意见上的不一样，但是大家可以因为那个更大的一个共同目标而团结在一起。你怎么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讨论的过程里面，你去倾听别人的想法，然后去接受你跟别人不同，然后共同去找出一个就是 compromise， 一个妥协的一个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缺乏的。那所以一个反思，一个妥协。这个妥协并不是说对于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妥协，而是说我怎么样去跟不同意见的人，那我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然后去做出一些必要性的一些让步。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台湾社会所缺乏的吧。那所以希望说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这本书的一个传达，传达出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让更多的人来 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改变。
好，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最后留10分钟，然后一人各个3分钟给三位语坛人来做一个结论。然后接下来结束以后呢，大家这个我们就先结束第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结束以后，大家可以到楼上啊，或者继续留在这里待一下，可能在这里的沙龙自己去点一些自己想要喝的一些饮料，可以留在这边。然后这里是到11点钟。所以如果我们就把时间先留下，然后想要继续跟他们聊，就看大家的能耐可不可以把他留下来。对，那我们先请友莲啊，然后再回过来，再到明修，再到瑞荣。
瑞荣刚才讲说团结的那个，你们知道在德国所有小三都知道工会是什么吗？小三
什么小三呢？
小学三年级啊！卖搞回哈，卖搞回哈！
小学三年级啊！
为什么？因为德国小学三年级就会教你什么叫工会，啊！你现在是学生，你不用缴学费，你念到大学也不用缴学费，啊！你念研究所也不用缴学费，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契约。现在有在缴税的资本家跟劳工，上班的劳动者缴的税，让你可以怎么样？可以享受免费的教育。将来很多人毕业以后，大部分人会成为劳工，少部分人会成为资本家。那你们也要缴税，要怎么样？诚实的缴税，来让你们的下一代怎么样能够享受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如果你们是劳工，你们要加入工会，因为工会是代表你们跟资本家谈判协商的一个组织。好，所以小三都知道工会是
什么。小三是几岁啊？
小学三年级，
9岁哈，还不到10岁的时间。
好，那但是显然我刚刚讲问大家五一劳动节由来，大家只知道五一劳动节有放假，但不知道五一劳动节由来哈。那基本上教育，我们的教育可能它就会提供我们单方面的讯息。好，我觉得有时候要透过某种反转，才能够去得到说一些新的一些资讯啊。那当然，另外一个议题是说，你可能因为同情而反抗，有没有可能？你同情我，同情翁山书记，我同情台湾，所以我反抗。那同情会随着时间而流失啊。你可能因为愤怒，哈，曾几何时，当我是一个愤青的时候，现在是一个愤中哈，中年哈，好，愤青的时候，我每天都处在一个愤怒的状态，哈，我看到什么都愤怒，我看到何事我也愤怒，我看到什么都愤怒，愤怒也是一种反抗的动能。但是反抗有时候是一种信仰，好，那牵扯到信仰的时候，牵扯到你跟不同人之间的沟通，好 communicate 啊，你不同人的尊重，好，比如我刚才讲的，在工资的议题上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在外劳的议题上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如何来怎么样，我们如何来辩论，透过对话来得到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共识。那我只要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影响我很深的。也是提醒我们这种人群工作人群服务的人啊，2年前有一本书叫反贫困啊，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提醒我们这些人群工作，讲说不要以为求助者都有能力走到你面前来求助，有时候当你爬到你面前求助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走到他前面去，好，你要走到他前面去。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走到那边去的时候，或许我们是提供他一口饭吃，让他有活得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同时我们可能也跟他站在一起反抗什么？反抗造成这样的一个不公不正义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制度，比如说税制。好，那本书的描述是日本啊，那拍写台湾也有一本的哈啊，张明拍写了哈，除了打你的书之外，我要打我的书了。崩世代哈，崩世代最近大概其实很
明修说他不讲
了，
时间都留给你，
卖了卖了，这样你我不要，
你尽量讲。
崩世代其实在凸显一个问题，凸显的台湾处在一个尴尬的年代，因为过去的一个财团化的一个动态的过程，让台湾更加的不公不义，造成的结果是很多年轻人将来都不太敢生小孩，也买不起房子，哈。2万块可能在台北市要累积20年的不吃不穿才能够在台北市买房子，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的基本工资18780，在台湾哪一个地方是可以过有尊严的生活？我们要回到以前低薪的时代吗？我们的 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的产业政策还是要让大财团都减税，让我们的所谓的科技新贵在减税，而大家却要承受起这样的一个举债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吗？大家在听我讲话的同时已经负债了60几万，好，所以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深刻的去面对。或许站起来，今年五一或许我们的主题就是崩世代站出来，好，崩世代站出来，大家一起来对抗这样的一个已经累积了20年的不正义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好，拍摄哈，占用到明秀的时间，一雄干不下。
好，我帮他加码哈，我介绍一下崩世代里面它几章，第一个讲到台湾大，第一章讲台湾大崩坏，整个台湾的在结构上崩坏的状况。第二个是财团化危机，然后第三章是工作贫穷化，你越工作呢越贫穷。第四章呢是少子化危机，然后第五章是愿景，就是创新福利国。那这一其实这本书其实我是非常推荐，比如说因为我教政治哲学，然后我会教学生呢要去考试，期末考考这一本书其中一章啊、哦，对。这个有在座有一些苦主我的学生嘛啊、哦，对，因为他就因为至少他会意识到他的问题，因为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他反而是跟他们实际相关的，他可以在制度上去思考他自己处自己发在自己即将发生的问题，所以我相信说不，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实际上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崩世代》，不管在结构上面这样，那当然我也很推荐。看那个占领华尔街，因为你可以更 gay 掰一点，然后对更了解全球化到底大家怎么在做民主原则的上面，然后在非暴力原则上面去进行一些可能有限的运动啊的进行小小的反抗，好，在这个事情上面，那明秋我知道你在思考一些问题了，好，所以可不可以我们先请瑞荣好再讲一下，然后3分钟，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请明秋做一个 ending 啊。
我觉得就是说，在其实，在翻译，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翻译这本书的一个心路历程好了。那我在翻译这本书的那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让我思考到很多事情，就是例如就是说，当然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所谓的成功嘛，就是还是没有错，这个活动一直在延续，但是它并好像看起来目前并没有造成什么立即性的改变嘛，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手段，然后他没有任何的一个策略，这当然他也是有他的策略啦，但是我所谓的策略就是制度改变的一个策略哦，他怎么样去让这个政府的政策做改变哦，他好像并没有在这个上面去琢磨。那他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一直鼓励一些不管是弱势也好，或者是你有什么你对什么样特定议题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的人也好，请你们站出来，那大声的说出来你们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其实在翻译的过程，我一开始还蛮质疑这个活动的，他能成功吗？哦，那他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看起来好像蛮空泛的。可是当我就是翻完这一整本书的时候，其实我理解到一点，就是说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结果。那我记得就是天下杂志好像在前几期有记者特别到那个纽约的现场去采访，那我觉得这位记者他的文章我大概全部看过了，那他的一个我觉得他的一个感想跟我的这我刚提到的那样的一个心情的转折有点不谋而合，就是他在文章的前半段跟中间呢，他去质疑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他觉得诶这个东西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定的议题啊，然后今天提一个议题，今天提反堕胎，明天可能提一个什么，那也不是通通 focus 在所谓的贫富不均，那这个活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那他能够成功吗？可是到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其实跟我的感想是一样的，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结果。那这个过程是要大家 已经有那个感觉了，觉得说，哎 ，something wrong， 就是有什么事情我觉得不太对劲了。那我愿意站出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启发，我觉得蛮重要的。那这样的一个动力是我觉得台湾社会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的。那当然之前的那个 Occupy Taipei 是的确啦，在101是有一些人参与，但是以绝大部分的台湾民众，因为台湾毕竟还是蛮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
有啦，其实有啦，我们有 Occupy Cafe， 对，我们有占领咖啡馆哦。对
对，那就是说在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说最起码就是大家要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我想要去做一些省思，我想要去跟人家分享我的一个动力。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台湾社会目前比较缺乏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本书，我是觉得说可能可以让大家引发到一些自己经历到的一些比较自己觉得不太对劲的一些事情，那看是不是可以透过跟大家讨论的方式，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场所，那让大家把这样的一个动力带给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
谢谢明秋，你做总结吧。
昭明在那，我不好意思。
没有昭明，你那个虽然那边有二三十本在那边，
如果都卖不好，
我
也不拿稿费，没关系。我觉得这一个感想是说，其实台湾人，我们一般台湾人对这个资本主义、对资本家，其实还蛮正面评价的，哦，所以当资本家要站谁的时候，那个人就会当选。或者说，比如说过去的，我觉得
你说的是谁？
我不知道谁，忘记了。
你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嘛？你讲的是王差宏还是那个郭差明的？
或者说，比如说，我觉得台湾过去已经某种程度是资本主义的获利者了，就是因为很历史的偶然，因为冷战的机会、哦、美国愿意让我们买我们很多东西，所以那台湾的产业结构很特别嘛，因为我们有很多中小企业，有很多黑手变头家的机会，然后很多人就白手起家了，然后让我们这个社会看起来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发展，从六年代七年代以来我们看到都是这样子。然后以前你认真念书、哦、你阿宅嘛，念理工、你可以当工程师，探险嘛，北拜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这种成功的故事，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我觉得那年代已经过去了啦。其实很简单，你去看三十岁以下，就是公司带这群开始养人，有谁在黑手变头家，有谁在白手起家？如果说你们去看，就说哦，那我想创业，我去加盟连锁，你绝对会死啊！你有种你试看看啊、哦！就有一本书叫《血汗超商》嘛，大家去看一下。对，所以说其实那个机会不见了。那我们可是问题是我们好像还停留在那个过去那个印象，我们觉得。这个是好的啊，然后我们应该信
表匠牙啦，
对对，爱表匠牙那种台湾梦，其实某种程度还像阴魂一样的纠缠着我们呢、啊。那其实我如果有机会，我都跟大家讲，其实不是啊，因为现在很多情况，就包括崩世代这本，其实告诉我们，其实我觉得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年轻人不生小孩？这里面告诉很简单嘛，生育罢工嘛。我们以前的内政部长，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之前花100万让大家想一个，你听了就可以生的口号嘛，对不对？那位是我上过课非常尊敬的老师，我觉得当老师的时候非常好，当官怎么变那样子？你想很简单，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小孩？养不起嘛，就这么简单的理由而已嘛，对不对？或者
他讲的是祝你好运嘛，那个是？
不是不是啊，是吧？
嗯，还是
忘记哪一个？嗯，对，其实那个
就是说，我也有去投稿啊，那个100万呢、啊，结果我写的那个你生我养啊，这个第一个就结束了，就没有过了。
或者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比如说我们台大社会系16个老师，我的了解、啊、大概只有3个是在15年前之前在台北买房子，其他人都是没有房子，住学校宿舍或者跟爸妈住。我在台北也没有房子啊，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当台大教授其实没有赚很多啦，可是大家会以为赚我们赚很多，可是只有3个在15年前买房子的人在台北是有房子，那你觉得这个社会会不会有问题、啊？就一定是这个样子嘛？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不平等、资本主义不平等问题，其实它被移转，哦，移转到那我就不生小孩嘛，我生一点嘛，哦，那我不要买房子，我租房子嘛，哦，或者说可是问题是，即使我们大家感受到那个不满，可是我们对这个资本主义，我觉得感觉现在好像还蛮憧憬的哦。那会赚钱就是好人嘛，哦，会赚钱就是企业成功人，我们相信他的话，对，我觉得我们还有这种心态啊，那种，就我觉得这个心态可能某种程度需要被调整的啦。我不是要宣扬仇富啊、仇商的那个心态，可是 我们过去台湾那个可以打拼的年代其实不是已经过了，接下来可能就是要用有人的话来讲，就是要反抗，我们这个社会才可以更公平，然后我们大家才可以更安居乐业的时代已经到了。我想我就讲到这边好了。
好，我们非常谢谢这三位语坛人哈。然后等一下，因为我们在后面有广场的书有差不多是20本左右，然后一本好像是它打折是150块，所以大家可以买回去做参考，然后欢迎大家，然后也可以继续留下来再跟大家做讨论。然后后面来的那些法国的朋友们，那个欧洲的朋友，请你们不要走，然后继续留下来聊哈。好，大家，然后我们下个礼拜见。好，
这就是声音。